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利未记的第27章，整个利未记第27章的全部，也是整个利未记的最后一章。好，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27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所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若是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若从1岁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舍克勒。女子要固定30舍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15舍克勒，女人要固定10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估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我们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第27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关于人还特许的愿，然后祭司为他估价的这个事情。往下看原文吧。耶和华吩咐摩西小以色列的后裔，这里哈，看第二节哈，说人啊，若按着你所估的，估的什么价钱？一个人的生命，注意哈，一个人的生命，向耶和华许什么特别的愿这个估价这个字怎么念？听听。对，估价，估什么价？是关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干什么呢？这个价值主要体现在许特别的愿，就他做侍奉他有多少价值，明白这个意思吗？首先呢，祭司在以色列当中呢有一种权柄，叫给人估价的权柄，能估房屋、田产、牲畜，是不是？还能估一个人做侍奉他在神面前值多少钱你要注意这个特别的愿哈，特别这个怎么读？这个奇妙的难成的这个。什么叫特别的愿？奇妙的、难成的、特殊的，不是普通的愿。你看利未记22章21节，还特许的愿，还愿，还愿，这不但要投人侍奉，还有什么？还要献祭。接下来你知道还有银价。第三节往后哈，你所固定的，看啊，这个做侍奉固定的，它有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年龄，人和情况不一样。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20岁到60岁的男人谁估啊？你看强调哈，你所估就按你所估的，要按照什么圣所的评，值多少钱？50舍克勒，50舍克勒。打开一下那个图，对，我跟你说哪一个哈？你右边那个图放大一下，对，看到没有？舍克勒是哪一个？
这是从小到大的单位哈，最大的看人的，这是什么？舍克勒
好了，回到刚才那个，不管，回到刚才那个，回到。也就是说，20岁到60岁的男人，价钱怎么样？最高，50舍克勒。好，往上翻。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经文首先哈，祭司估价是不是乱估价？不是上帝给你权柄了，不乱估价，按圣所的评，原来是按圣经的标准按圣所的评。这个圣所评什么意思呢？我看一下原文，它大概就是指的一种神圣的原则、秩序或者是尺度。因为接下来不光是钱，还有什么盛粮食用的这个 良器，对不对？圣经当中这些单位啊，它在属灵上指的是神圣的秩序、神圣的原则、神圣的尺度，在律法当中用来判断各种事物的，这个跟世俗金钱买卖没有关系，大家听明白哈。这个圣所的凭神圣的价值，它今天呢是跟教会侍奉、跟教会里的事情有关系，跟世俗没关系，不是来讲经济学的啊，你要搞清楚。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接下来包括刚才我们所读的，按圣所的凭估价估的是什么人呀？那些许了特别的愿要投身侍奉、侍奉神的人，他们将会被上帝按照天上的标准去估价去看待，明白这个事情吗？对，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价钱不一样啊。20岁以下的，你看的话，刚才第一节讲的什么是20岁以上的到60岁以下这部分价值最高，为什么呢？20岁以下怎么样？什么叫20岁以上？你看民数记1章3节，提摩太是5章9节，20岁以上的能打仗，是不是？能被数点。六十岁以上怎么样？你看提摩太是5章9节，就不能够动了，需要有人去供养他，对不对？已经连倒连麦了。所以说，这个20岁以上在以色列哈，到这个60岁以下，这是一个人他人生壮年的事情，大家明白吗？对。然后你看，你往下看哈，你看民数记8章，利未人在圣所做侍奉的时候呢，要求很严格，要求是什么？25岁以上到50岁以下，是不是？利未要求很严格，你看。从25岁以外，他们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就要停工，不再办事。所以说我们看到刚才这几节，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投身侍奉在上帝面前投身啊，今天是教会长做全职侍奉啊，它也是有区别的。每一个投身在上帝侍奉当中，他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人生的黄金阶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候，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明白的真理，那些尚未衰老的青壮年男人在神眼中是价值最高的。所以说在这里被判为最高的价格多少？50舍克勒啊。所以说在今天教会当中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献给主呢？青壮年时期，人生最好的年日，你这时候明白了，你就要给教会做事情，或做牧师、传道人，或做什么执事啊，而不是说等什么，等那世界上做够了、混够了、犯罪玩够了啊，钱也赚够了，所谓的哎，我现在要献给神了啊。你往下看啊，继续往上。而且你说的没有，这50舍克勒是男的是女的？男的。为什么？因为女的有的工作她不能做，女人能讲道吗？女人能管教会吗？女人能管这些男人吗？她管不了。所以女人不在这个最高的价值之内。牧师和长老必须是弟兄，在投身侍奉的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什么？男人、弟兄。第四节，如果她是女的，你所估计的价值是什么？30舍克勒啊。女人也是可以投身侍奉的，甚至有女执事，对不对？在新约圣经还讲有女先知，既然有女先知啊，除了不能做牧师啊，还是有侍奉的。但是女人在教会侍奉呢，她的价值按照天上的标准，这个价值是不是大大减少了？50一下给砍到30了，砍得还很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女人不是所有的教会的都能做，你不能讲道，你不能管辖男人，你也不能管教会。女人在教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有限的？当然是有限的。女执事教孩子主日学，这可以的。另外一个哈，你要注意，这里被估算为30舍克勒的女人，她年龄是多少？她年龄是刚才上面那些，是20岁到60岁之间的。你要明白哈，第一节这不是刚才这个第5节之前这几节讲的这个 值五十舍克勒，值三十舍克勒，它有年龄限制。二岁壮年到六十岁未衰败之前的这些年人，看到没有？是不是？女人做圣母这个范围跟男人一样，你知道为什么？神喜悦，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在壮年的时候，投身教会事情，给教会做事情。因为什么呢？这种啊人呢，他在世界的罪恶里边，在假冒是伪善里边，他泡的还少，他还没有说不至于变得不纯正，甚至老油条，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吗？啊，弟兄这一天像一些群传福音也知道，所谓的老传道满嘴胡言乱语，油的不得了啊，那个在神面前就没什么价值，甚至还说负的啊，哎，负的负价值。第五节，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你所固定的男人是二十舍克勒，女子是十舍克勒，再小一点能不能限？也能限。是不是萨母耳就在这个年龄线上的啊？很小啊啊，可能更小，不到五岁。你看这个五岁到二十岁哈，你所固定的男子是二十克勒，女子是十克勒，这价格又大，价钱价格减少，往上翻。这个就怎么五岁到二十岁啊？这个范围之内啊，按着神圣的原则、天上的原则，这个价格呢又有远大大先脚，因为在律法当中他不能上阵打仗。或许呢，他父母把他献上了，归于社会；或许他自己热心把自己献上了。在今天来说什么？这叫初入教的，他能做的事情有限。初入教能做监督吗？你刚信主来教会，你说你做个牧师吧，那不可能的。他有时候执事都做不了，啊，最多挑个腿、挑个水、劈个柴，啊。还有一种是在信仰上还没成熟，真理还没明白。也没想清楚这个投身侍奉做牧师做传道人将来要面临什么样的逼迫患难，他并不认识他要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然后他就要献上，这种很可能半途而废，甚至可能最后直接背叛真理。所以说这种人他献也能献，但是呢他价值不高啊。第一是初入教的，另外是扎根不深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撒在石头地的，就是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因为心里什么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即跌倒了。”我们是不是这两年见过一些人，说我要做摩西，我要做大卫，我改个基督教，啊，刚信主，时间不长，啊，说牧师，我就是做传道的。后来被人骂了两句就成畜生了，后来让他奉献，让他起来做该做的事情，让他不要这么懒，让他不要天天打游戏，然后他就黑化了啊，我不能工作，得养着我，我站时间长累，是不是？看到没有？这种人一是在真理还不清楚，二是出入教，另外一个是没想清楚啊，对不对？没想清楚啊，所以说当时许下了，后来就后悔了，后果很严重的。我们知道很多人已经成了什么？成了畜生啊，成了畜生。好，我们接下来看有没有更小的。有，若从一个月到五岁，男子你所雇的价格是五十克勒，价钱女子你所雇的价格是什么？三十克勒，越来越少，但总原则还是男的比女的价值要高一些。律法中规定，一岁到五岁的男女许愿献给神的价值更低。今天这初入教的，在真理还不坚固的，信仰未成熟的，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对不对？婴儿嘛，说好听的行，说重了一句，哎呀，你太不包容了，你们教会我不来了啊，我不听了，对，就是这种的。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圣所的平安，这个神圣的原则它是怎么算的？首先男比女高，另外有年龄限制，有往下的限制，有往上的限制，然后各年龄段的原则还是男比女高啊。所以说的弟兄们注意，在律法当中哈，如果超过60岁，那就进入衰老时期，那么他能给神用的日子就大大减少，所剩无几了，在神面前的价值甚至能低过那5岁到20岁的，是不是？那老家伙那价值比那小家伙还低，对不对？甚至低过那些初入教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那老油的嘛，他在上帝眼中啊，他不如刚信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年轻力盛，精力充沛，脑子好，头脑清，这个在就是整个人精力充沛的时候，你不愿投身侍奉，你不愿在年轻的时候献给主，你非要在世界上赚够了钱，沾够了罪恶，导致你已经不纯净的时候，变得油滑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现在赚够钱了，我要出道了啊，我要做传道了，我献给主了，我在世功成名就，现在我要到教会里指手画脚了。对，这种多不多？多啊。啊，有老多所谓的明星基督徒啊，这不在世界上赚够了钱了，然后就跑到教会里边摇身一变成了长老，还有女长老，还离过好几次婚啊，都很奇葩，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世界上都混得很久了，你一直也不是做全职的，你这个就没什么价值嘛，对不对？60岁以上价值很低啊，对不对？另外一点哈，即使是从5岁到20岁的女人，这个女的价值也比60岁以上的女人价值要高啊，对吧？所以说越早啊做侍奉啊，就证明她对上帝的这个爱心越大。我说是能做下去的啊，不是说许完愿最后黑化了跑了的啊，对不对？看着不要扣其他的。初入教的你看这个姊妹哈，在神面前价值呢也比那信了几十年那价值也不比那信了几十年价值低啊。所以说投身侍奉这个事情啊，你在真理上你的信仰一旦成熟一旦明白了可以做，然后年龄不要太晚。年龄不要太晚。越老的人越不适合做侍奉。我告诉你，因为越老越油，越老罪越多，越老里边越诡诈，越老吧脸皮厚还不好改，还能装啊。人生最宝贵的年日应该是献给上帝的，我们一辈子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一辈子年轻只有一次，我们的青春只有一次，要将最好的时光精力献给上帝。弟兄姊妹，这个是不会后悔的。在传道的身上我从未后悔，我唯一后悔的是能不能再早几年，能不能早几年明白真理。如果我在20岁的时候就能够听我真道，我也不至于这么多年受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灰尘。所以说越早越好啊。好，往上。第8节哈，他若贫穷不够你所付的所雇的价，就要使他站在祭司面前，让祭司来给他估价，祭司要按许愿者的手的力量所及来估价他。哎，你注意一个事情哈，怎么我都奉献了我还拿钱呢啊？不是应该把我八抬大轿抬进来，然后让我舒舒服服的奉献吗？都给我教会把这些东西都给整好了啊？不是的。你注意哈，在律法当中啊，以色列人将自己或将自己的孩子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时候，你看利未记22章，首先要献一些祭物哈，纯全无瑕疵的羔羊，是不是？然后献完祭物怎么样？祭司估完价，不好意思，估完价你自己还得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投身侍奉是个容易的事情。一个真正的仆人，他是从奉献的心智当中长起来的。我从开始学道到出去讲道到最后按理做牧师，你前期是有奉献的，你的精力奉献，你的钱财奉献，有的时候你的家庭很多时候也要舍弃，很多事情是需要耽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第8节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这人他可能是壮年的，价值50舍克勒的，是不是？但他说，哎呀，我做奉献可以呀、啊，你让我拿那么多钱去学道，你让我去付出去奉献，哎呀，我本身就奉献了，你怎么，哎这个，哎呀，你看还有耽误家里这么多事情，这个还有耽误赚钱，这个能不能宽限一下？这一宽限，这一打折，他的在审面前的价格怎么样？也就折扣了。这个人价钱怎么算？这个人价钱就不按年龄算了，啊，按他的年龄和他拿出来的这个箱的价值，啊，比方说把他估了50，他最后说我只能拿10块，那他就值多少？那就值10块，对不对？然后他估了50，他说不好意思，我只能拿1毛，啊，那他就值1毛。啊，为什么没有奉献舍身，没有这个奉献舍身的精神嘛？所以说，刚才讲过，越早侍奉，年轻力壮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这个很好。但你说，哎，献可以啊，实际献不行啊，这个还得花钱学道，还得耽误家里这么多事情，哎呀，还得这几年不能赚钱，哎呀，还这那，哎呀，这个能不能给点补助啊？哎，能不能预支一下？这个就不值钱了，知道吧？看这里，不要看别的地方，这个就不值钱了嘛。所以说就怎么呀？你看这个做奉献，他不是光嘴上学，他自己要有奉献精神的。一个真正做过传道的，包括他和他家人，也包括他教会的那些和他一样的弟兄们，才知道这个做传道他要面对着什么。这个奉献不是拿嘴去吹的，你要明白吗？他是实实在在的去舍弃一切跟随主，去真的去投身于这个侍奉，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人做侍奉，不仅要趁着壮年明白真理或信仰成熟立即投身，另外一个，他要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即使呢人宣告投身侍奉，人在神面前这种奉献的心智和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心智其实是不一样的。人能舍的，人能献的，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啊，不是所有人呢都愿竭力追求，不是所有人都愿为福音真理舍弃自己所爱的利益。在你不能够付出相应的牺牲的时候和奉献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价值，你所得的恩赐一定会大大缩减。这不是祭司给你估价，弟兄姊妹，这谁给你估价？这上帝给你估价。这个价钱是在神面前的价值，啊，我们看第9节到13节，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有人要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更换，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为更换牲畜，所许的和所换的都要成为圣。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估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要怎样为是。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上另加1/5。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9节到13节，第9节13节在讲什么？献牲畜，对不对？好，我们看看第9节。说这个牲畜啊，如果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个不是那种献祭的啊，奉献啊，啊，你往后看知道，这不是献燔祭的，这就是那种自愿献的啊，甘心献的，还愿啊。说只要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这一类牲畜，都要成为圣，它要成为圣，人不可更换它，也不可把它替换掉。无论是以坏换好的，或者以好换坏的，如果真的以牲畜换牲畜，他和他的替换者都要成为圣。我们来看，将牲畜献给神做供物，这个牲畜就分别为圣了。为什么不能换呢？就这个愿不能废除，也不能更改。你拿差的换，这是亵渎上帝啊，这不找死吗？这肯定不行了。拿好的换也不行。你要非要换，你只能是原先那个保留，剩下的你也献上，大家明白吗？啊，只能多献，不能收回或替换，啊，所以本质上呢，弟兄姊妹，献牲畜啊是什么？就是献人啊，这里跟上面的解释一样的。一个人许愿了，他说：“
啊，主啊，我要做摩西，我要做传道，我要给他个基督教，哎，我孩子要做牧师。来，能不能换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出于神呀，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有点冲，当时有点这个，哎，没想好，哎，我换一个行不行？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看到没有？替换不行，坏的换好的绝对不行，好的换也不行，只能是再加一个是可以的。要说一个人已经是他许愿许给神了，这个人已经是做了奉献了，他已经被分辨为圣了，他就不可停止自己的侍奉，也不可以因别人停止他的侍奉，但可以鼓励更多人加进来一块侍奉。已经做侍奉允许侍奉的不要离开侍奉，你可以鼓励更多人加起来一块侍奉啊，这就是他和他的替换者都要成为圣。十一节，若是任何不洁净的牲畜，就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这牲畜侍立在祭司面前，啊，祭司就按他估价，在好和坏之间，按照祭司你所估的价就是了。什么叫不洁的牲畜？就是律法当中不能用来献祭的驴，对不对？这种献给神呢，他要站在祭司面前，啊。丁总们，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这个就是指啊，那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他想进圣殿，他想侍奉神，就这种人嘛。这种不洁的牲畜呢，实际上他仍有机会在神面前得侍奉，即便人就是嘛。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啊。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出来，太监不要说我是苦手，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在我墙内有记号，有名号，比我儿女的更美，我也必赐他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侍奉他哈，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之外，我还要招人并归他们，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也悦纳那些真正信的外邦人去进他的殿，神许过这样的预言。所以说弟兄姊妹，按这些不洁净的就像驴一样，他能不能许给神啊？可以，但是他要遵行上帝的命令，遵守真理，守安息，守聚会，是不是？就像以赛亚书五十六章说的，按照这个真理行的标准呢，其实他也可以被判断能进来啊。所以说不单判断好坏，也判断信与不信，就按照第一节那个到第八节那个年龄的原则啊，这些都是按照那些圣所的评去判断的，按照神所设立的神圣的标准啊来判断它的价值。十三节，他若赎回，就要在他上面就要加上他的五分之一在所过的价上。在这章当中，分别为圣的圣物，如果非要赎回，就要在原本的价值再加五分之一，是不是？原本的价值再加五分之一，加五分之一。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不是十六到二十七，你看下面是不是都加五分之一？是不是？加五分之一，加五分，加五分之一。这个加五分之一啊，其实就是按照在圣物上误犯罪或者说突然起誓做出的赔偿和补偿，献了想收回来，是不是？就要把这个东西它的原价赔上，然后再加五分之一，说罪恶才赦免啊。这里还是按照律法的原则哈，已经许给神的，利未记第六章，如果硬要收回呢，就按赎愆祭做赔偿和补偿，是不是？
所以说无论是献人还是献牲畜还是献其他物品，向神许愿就要偿还，不然就是干犯圣物，就是欺哄神嘛，这个一定要付代价，把原本的价值赔偿还要再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对不对？传道师说了，在神面前别冒失开口啊，许愿不可迟延，许愿当偿还，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别说什么啊许错了啊，为什么让神败坏你的作为，因你发怒呢？敬畏上帝。所以说基督徒在投身侍奉上，在奉献钱财侍奉上，别随便开口，另外一个别烧毁诈，要么别许，许了就做啊。我见过很多人就喜欢轻易许愿，张嘴许愿，你许愿前想好了要遵守的，许完不做，你不要以为这个事就完了，上帝必定让你付出原本的那个整整的代价，然后还让你赔偿钱，对啊。好，接下来看，我接下来看14节到24节。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归他。人要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的多少定价值，若撒大麦一摩梅尔，就要估价值50舍克勒。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估的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照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将地赎回，他便要在所估的价值以外另加五分之一，地就定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说再赎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下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喜年，那地要归买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你看这个14节到24节在讲什么？献房屋，献田产，献产业。你看这一章是什么？献人，献牲畜，献房屋，献产业，献地，对不对？啊，好，我们看看14节。人若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在好与坏之间固定它的价值。祭司怎样固定它，就要怎样为定。你看这估价，不光首先要估什么好是坏的，然后再估怎么去定，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这一章所有的原则都一致的，房屋田产有好有坏，那人是不是也有好有坏呢？是啊，要不然人价格不一样呢，人奉献的东西也有好有坏啊，有的是自己剩下的，有的是新鲜的，人有纯净的，还有呢在社会上混多了烂乎乎的那种的，对不对？这不一样。在神面前献上的所摆上的价值和贵重程度以及蒙悦纳的这个结果，它是不一样的。能不能蒙悦纳被称赞，也要看你献的是什么玩意儿，弟兄姊妹，对不对？既然分别为圣，我问一下，就献好的是献坏的？那肯献好的吧，不是人人都这样的，弟兄姊妹。刚才讲过，教会当中有人献最好的，有人以次充好糊弄主，有人在壮年的时候全身投掷教会做侍奉，有的人等自己在上帝面前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再上升做侍奉，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我就见过嘛，有很多人都离婚了，在社会上混油的混好多年了，功成名就，要出道了，要进教会侍奉了。我见更离谱了，女的是小三，男的是奸夫，说哎呀，我家这个弟兄就是要做传道的，他就是上帝呼召的，又淫乱又贪财还好色，这种能献吗？
你不能以次充好啊，你总不能拿大粪献上吧，啊，你不作死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祭祀估价，它不光是估价值，估好坏，其实也能估出一个人的内心，大家看得明白了没有哈？能从这个分别为圣奉献的事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爱主，我告诉你，真正爱主的全都献上，真正爱主的舍弃皆跟随主，真正爱主的壮年侍奉，那假爱主的兼职，我见过很多兼职牧师啊，我还见过很多人鼓动牧师让出去找个工作干，这不就让这个牧师从一块金子变成一堆大粪啊？分别为圣啊，就彻底分别为圣啊，别整那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说这个估价值，他是真的在估价值，更重要是估着你内心嘛啊。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起初的那两口子死亡那个事件，在教会历史上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时候那很多人听到之后就全部都献上了，卖了田产。哎，还有人想在奉献上去沽名钓誉，还想借着奉献占弟兄姊妹便宜，人家都献上了，人家把田产都卖了，哎，他这家伙卖了一部分，然后再装，他享受凡物公用呗，我这献一部分，然后留一大半儿。我在社会上还有收入啊，还有田产，然后我还能占你教会白吃白住，哎，你看我真是两全其美。那不弄死你弄死谁呀、啊、看着听。看那一节，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妻子也知道，其余几分拿来放在十多角钱，啥也没说哈。什么意思啊？就全献了吧啊，直接就审判了，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说完就怎么样，嗝屁了，断气了。后来问他老婆是这些吗，他嗯是这些，然后他老婆也给屁也断气了。后来怎么样，全会众都害怕。很多人不明白使徒行传那两口子为什么死这么惨，人家现在也不少，看哪里，哎，看这里边，看内心啊。我再说一遍，无论是做全人传道还是做奉献，里边别有诡诈啊！你这不是对外头，你这不是给外邦人打交道，你这得给上帝打交道，你这是要谨慎啊。看十五节，那分别为圣的人若赎回他的房屋，就必定在所固定的价值上的五分之一加在他上面，他就归还他。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产业过去献给神了，但是这个赎回产业它不算是诡诈，大家能听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因为律法规定产业可以赎回，那其他的什么牛羊什么的是不鼓励你赎回的，是吧？产业赎回，但产业赎回这个价值怎么算就怎么样，这个房子这个田的原价再加上五分之一。再收回来啊，也要说整个过程跟利益没关系，整个过程只是为了在产业上怎么样去留名，弟兄姊妹听到没有哈？这个赎回产业它不是今天我们啊看看哪里房屋升值了买个房子跟人家没关系，这个事情在世界上只赔不赚，在上帝那里只赚不赔，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留名吧。十五节，人要将承受的产业的几分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你就要按这地撒种的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一赫梅尔就要估价五十舍克勒啊。以色列当中啊，卖产业也是有这个神圣的圣所的这个价值去卖，估卖价。来看图，左边的我看一下，对，左边那个图最大一点，
看到这单位吗？这个是什么呀？装油用的那个容器，是不是？赫梅尔，看到没有？赫梅尔，哦不对，赫梅尔是这个， 是吧？称粮食这个方的这个斗，看到没有啊？从大到小啊，最大是一法，是不是？老米在这，看到没有？这个，倒数第三，是吧？这些单位你可以记一下，加深一下你的印象啊。好，回去。
若撒大麦一赫梅尔就要估价五十舍克勒，看看没有，五十舍克勒，啊，是不是跟着一开始那个二岁以上六岁以下那个人年龄，是不是？这是估的最高的价值，是按最高价值估的。以色列人卖产业，它是有神圣的标准。我再说一遍。这个不能拿讲经济学啊，别拿什么讲什么包容主义经济学，这干什么的？这讲侍奉的，讲天上的事情。十一节，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按你所估的为定。十八节，他若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未到喜年的年数，照着你所估的减去，为他推算价值。喜年线上的产业价值是怎么样？最高的。喜年之后。每拖一年价钱就减，是不是啊？为什么喜年是以色列人可以免费得回，喜年可以收回产业的时候。喜年献上意味着什么？上帝把这产业刚还给我，我就把它献上了，懂不懂啊？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对神一种绝对的感恩，这需要完全不仰望地上的事情，把所有的指望投身在日光之上。所以说喜年之后再献呢是什么意思？哎呀，这喜年刚收回来嘛，说主啊，你得让我再打点粮食啊，对不对？我打几年我就给你啊，打几年再献，对不对？说主啊，你让我在社会上挣够了钱嘛，我在社会上还没有挣够钱，我的工程还没有名就，等我工程名字之后啊，我再来教会啊。所以说越拖越不值钱啊，拖一年减一年，拖一年减一年，拖一年减一年，是不是？就跟那个一开始献人一样啊，越老越不越没价值啊。所以说到最后的话，价值越来越低。还是圣经的奉献是鼓励献最好的，尽早献上，别拖啊。好，往下看十六节。将他奉献的人若一定要将地田地收回，你就要按你就要加所估价值的五分之一在他上面，地就定准归给他。产业可以收回啊，产业是不是能收回啊？一定要收回，收回的时候呢按原价，把原价付上再加五分之一。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收回田产这个事情它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说在田产收回的，但钱留下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你能靠着赚钱吗？你靠着赚不了钱啊。奉献不能收回，所对应的钱财银钱留下，你可以在为了产业留名收回产业，但是这奉献的银啊钱啊，这个你不能收回啊。律法能让你把地收回，有没有说哎我奉献了把钱收给我？哎，我以前见那个三次教会不止一次，这种事可离谱了。然后那个三次教会的女执事啊，然后呢有那老太太，三次教会说，哎呀我的儿要找工作啊，哎呀你给我祷告祷告，我找这个工作我献3000块钱。后来托人找关系给他儿子找了个工作，然后老太太奉献了3000是多少，后来他儿子干了没一天人辞退了，然后老太太要自焚啊，然后三次教会崩溃了，最后把这个女执事给辞退了。然后后来呢，那个女的说：“哎呀，我好软弱啊！”你看，圣经从旧约就讲奉献的事情吧。啊，二节，他若不赎回那地，已经把地卖给了别人，他就不能再被赎回了。律法当中赎回产业是可以的，献给神的也可以赎回，但是你说。不想花钱赎自己产业，或者赎回之后倒卖得银价，或者说你把赎回钱卖给别人了，那么只能别人去赎回这海，你跟你永远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这个人永久失去了，失去什么？在这个产业上留名的这个机会。神告诉这个，神告诉以色列人两个原则：第一，以色列人一定要收回产业，无论花再大的价钱，为的是在自己祖宗的地上留名，将来进神的国。第二，关于奉献的事情，别有私心在里边，否则您会被咒诅，会失去永远承受永久基业的机会，对不对？那两口子不就灭亡了吗？对吧？二姐，到了但到了喜年，地世收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他和永献的一样，要归祭司为他的产业。注意哈，这一章当中有一个词，有时候翻译成永献，有时候翻译成什么当灭的人或物，这两个词是一个词，读什么？对，这个词的意思是全然毁灭，全然焚烧，然后把它献给神，或是人，或是物。第二十九节说什么？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都必致死。一个词。我们需要注意啊，无论所献的嫁银、牲畜已经没有收回的产业，最终都会落在谁手里？祭司手里。人丢弃的属灵的奉献，最后会归给那些忠心做全职侍奉的，对不对？这是圣经的原则。你丢弃的，人也得着了，啊，没有收回的产业，在自己产业上不去争取留名，或为利益卖产业，这个产业的权利将永久归于那些真正侍奉神的人做永久的基业。犹大起初得了使徒的职分，他在天上有机会得到永久的产业，但却因为贪财作恶，借着信仰在门徒当中收割钱财啊，还拿慈善来说事儿，所以他最后灭亡了。他的职分归给了谁呀？好像是马诺亚。他在新天新地的产业归给别人。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嘛，他本来列的文书中，并且在使徒的真正上得了一份，说这人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座田，后来死了，说应验了诗篇说什么，愿人得他的职分，对不对？所以说属灵的福分呀，奉献的事情别耍诡诈，否则可以把这福分给别人，夺过他的一千给那一万，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那连他所有都夺去，对不对？在属灵的事情上勿要往前追求，别倒退，别越信越倒退，别越信真理上越不明白，别越信越跑到世界上去，越不愿奉献，越不愿去侍奉。不愿追求天国永生的，那天国永生给别人，从来没有一次他就永远得救。圣经当中充满了这样的血的例子啊。二十二节，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就是不是来自于他产业中的，把它分别为圣献与耶和华，祭司就要为他将你所过的价值推到喜年，在那日他要给你所过的价值归耶和华为圣。看这里哈，哎，这里是什么？这里指的是不是按照摩西的吩咐分给各支派的那些产业，就这个不能将来写明的，大家明白吗？能不能写明？这个不能写明的。这种呢，如果非要把它献给上帝，可不可以？可以。能不能估价？能估价。要估价，要按照所献的那日的价格，就是那个地出产的价格，往前推推，一直到喜年，这多少年的价钱？也就说，这块地不单要献，你还得注意上帝收不收。你怎么让上帝收啊？你把这块地献上，再把它的地的价格献上。不是说后来赎回来的时候交价钱，大家明白吗？听懂了吧？不是后来到喜年的时候赎回来交价钱，而是说献的当天就把价钱提前给上了。那赎产业是什么？到后来往回赎的时候再掏钱，这个不是，这个提前给。也就是说，卖的当天 地献上了，等同地的价钱也献上，谁干这事儿？这事儿有没有利益啊？这事儿能赚钱吗？这事儿不能赚钱。我告诉你哈，传道不能赚钱的，传道能得天上赏赐啊，传道不能赚钱的啊。所以说既然得不到属世界的钱财和利益，那为什么在这上面非要奉献呢？弟兄们，这里啊你要注意，它跟前面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它的原则上一样的。十一节十二节说什么？那本来不能献给神的那个叫什么驴啊之类不洁净的，也可以通过一段条例把它献上，最后它也分辨为圣了。同样这不能作为流民的永久产业，哎，通过这些律法执行之后献上，你往后看这个地也能显明了，是不是？但前提是提前把价钱付出来，提前把奉献钱拿出来，提前拿，不是看到上帝祝福再拿啊，提前拿。所以说不洁的牲畜呢有机会献给神分别为圣，不是产业不能留名的产业，同样有机会可以被神悦纳甚至得到价值啊！你看神多怜悯，给的机会多多。二十四节，到了禧年，那地就要归于那从他那里买他的，就是拥有这个产业的人。看产业，所以说这个产业的原本不能留名，今天来说不具备永恒价值，但经过这些律法的操作之后，它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可以留名了啊。也就是说当它被分别为圣献给神，而且提前把这个价钱也献上之后，拿出了圣经所神所雇的价之后，这块本来没什么价值的田地竟然成了永久的镀了金的这样一块田地。线上的人可以在禧年得回这块曾经不是产业的产业，这块产业在禧年成了永久的产业。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鼓励我们在教会的事情，在侍奉的事情上，在奉献的事情上，舍弃一切地上的暂时的必朽坏的，就是什么不能留名的这些产业，世上的金钱、钱财、名利、物力，然后换取将来可以永久留名的永不朽坏的产业。耶稣说舍弃跟随主全奉献上，必有财宝在天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样虫的话能朽坏，能朽坏啊，不能留名。也有贼窟窿来偷，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愿奉献给教会，拿钱投资就赔个定光，还不如献给教会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啊？你让虫子咬了你让人给抠窟窿，这个损失的毫无价值嘛，对不对？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围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潜能，用不尽的钱财在天上，就是贼所不能靠近，虫所不能住的，因为你的钱财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没到禧年之前，这不是永久的产业，到了禧年这就永久的产业。今世的钱财舍弃跟随主，到将来就直接给你变现了啊，这必朽坏的成了不朽坏的，这暂时的成了永久的。实际上这个利未记第二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四节，就刚才我们讲的这部分啊，这关于田产房屋的部分，你会发现它是整个利未记第二十七章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它相当于这一章的一个钥匙。明白了这一块，结合耶稣的教训，通过这一部分就能理解二十七章上下的其他的部分。主耶稣教给我们什么？如何将今世必朽坏的产业将来变现成永不朽坏的产业，对不对？是不是？今天人很多人都鼓吹润出去了，移民嘛。可是移民面临个难题啊，你移民之后，你的房子你的钱怎么办？你这个到别的国家通不通也不通用啊，对吧？你移民怎么办？把房子卖了，把钱提出来， 我问你，你这房子卖了，你的钱提出来，你往外头转账好不好转？不好转的，对不对？或许直接给你扣下，或许呢收你高额的转账费用。但是即使如此，有的人为了能把在中国的钱财移到欧美，他为了这世界的移民，他甚至找黑市，找各种虚拟货币，甚至是冒着被人骗的危险，损失很多钱财，但是还是把这些产业移出去，他为了在那边能变现嘛。耶稣说，这世界之子啊，在今世的世界上他比光明之子聪明，他都知道为了自己老婆孩子怎么到国外找个看似更好的地方生活，怎么去把钱的移过去。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不知道咱把咱的钱能够变现到另外一边呢？对不对？耶稣这个不收手续费的，最后你得的很多啊。所以说主耶稣教导的属灵的智慧，从地上移民到天国，从地上转账到天国，大体是个道理，不是那些畜生讲的移民就叫出埃及，那不是啊。所以说人生在世，弟兄姊妹，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赤身而来也必赤身离开这个世界，钱财产业包括衣服带不走分毫。你将来离开世界，你能带走什么？你能带走一根毛吗？带不走。要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还能预备的时候，为承受将来的基业做准备。路加福音16章有个比喻，有个不义的管家知道自己要失业了，他说，我得想个办法，我将来啥都干不了啊，锄地无力，讨饭怕羞，但是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把我接到他们家去，然后接下来他给人免债，最后主人称赞他。耶稣说，我告诉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去。什么叫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今天不是教会奉献投身侍奉吗？结交教会，真正教会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姊妹，将来啊，教会神借着教会把你带天上去，带到新天新地的帐幕当中。所以说，在钱财上贪婪的，在神的事情贪婪的，在奉献上抠门的，包括明明上帝感动能做侍奉他就不做侍奉的这种人啊，将来啊能得什么呢？你在这头转账多，你在那头得的就多，你在这头少，你在那头就少嘛，你在这头啥也没有，你在那头就啥也没有。也就是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妈呀，你在这最小的事情你都不忠心，那最大的事情怎么给你呢？你在不义的钱财，在今世的钱财你都抠门，将来呢新天地耶路撒冷那能给你住吗？那肯定不能给你住啊。为什么抠门啊？马门是他的神，钱财是他的神嘛，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利未记第27章14到24节，律法所涉及的关于以色列人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献神的条例，尤其需要注意，这里反复提到什么喜年赎回，喜年回归啊，不准备好的喜年你也没法归，这不跟天国永生有关系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助耶稣的话来明白其中的含义，就是当那寻求永生的少年官问耶稣如何得到永生的，耶稣最后告诉他怎么样，变卖一切跟随我，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彼得为什么彼得说，主啊，他舍不得，我们可舍得了。那主，你要给个说法，我们今天这样奉献，这样舍身，我们舍去跟随主，将来我们能得啥？对不对？今天要不要问这个事？要不要给主问？当然要问啊。主有没有给他？主说了。这个彼得不光是代表他自己问的，代表他也是代表今天我们来问的。主啊，如果我们舍弃去跟随你，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去和舍身奉献，那将来有什么好处？这个弟兄你要想清楚的。无论是十二使徒还是初代教会那犹太基督，他为什么卖了产业哈？那时候全都奉献，为什么？ 他们在世什么都没有，他图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图的是耶稣说的，在复兴的时候，跟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母亲、有古念天、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告诉我们，那舍弃且跟随主的，那真正侍奉的、真正相信、真正奉献的，在禧年，在真正的禧年，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就是复兴的时候，要得永远的基业，与主一同作王。就像那将田产房屋卖了，到禧年他能够收回来，在上面留名，承受创世以来主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福。耶稣给少年官说的是不是真的？圣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就给他说实话。今天说实话不容易啊，教会弟兄出去传个福音，上群里传个福音，因为爱他们，给他们说的是实话，然后就被插了，插死了啊，就被火刑了啊。还好今天他没政治权利，对，要不然你被挂起来了。爱你们呀，告诉你们真相啊，告诉你们这样能得救，那不能得救啊。然后人素质还不如少年官，少年官最起码没撕破脸皮啊，啊，那人伸手就要打人。所以说那个少年官他有机会得永生，但他衡量一下，天，我问你，那个少年官他信不信？他知道的，但他说这天国永生是好啊，可是我这钱多啊，我这么多钱，你算了，
想想，就今天很多人说的，不要说这么远了，还是在今世快乐简单的信，快乐简单的活着吧，这样多么好啊，对吧？有人不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五节往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是按牲所得平，二十季拉为舍客勒，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都归寄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估的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估计的价格卖了。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从人从他所涌现的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产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耶和华为圣。最后加那么一句，凡从人中当面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
啊，我们来看二五节，
凡你所雇的价银都按照什么圣所得平，二十基拉为舍客勒。看那个图，
关于那个钱的那个图，
好吧，基拉是最小的一种钱财，看到没有啊？二十基拉是什么？一舍客勒，是不是？二十基拉一舍客勒，这个是基拉，这个是舍客勒，这是舍客勒的这个房
啊，大概的图啊，大概都明白意思就行。好，回去。
所以说这些不是讲经济学，也不是说买卖产业，买卖地上就说属世的那种房屋买卖，这个都是上帝的估价，神圣的价值，这个一切跟属世界的利益没有关系，你别拿这个讲什么保守派经济学啊，这完全不可以，这只跟奉献投身天国永生买卖新天新地的产业有关系，这是属天的底线，圣神圣的原则。二六节，唯独圣中投生的，即使归耶和华，他谁也不可将他分别为圣，无论是牛是羊，他是耶和华的。这律法中投生的，从出埃及逾越节开始，它本来就是应该，你这所有的里边，首先这个要献给神嘛，投生的，这个就不能拿来奉献，来沽名钓誉了。你做神人该做的奉献，你的教会该做的侍奉，那上帝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不可以啊！耶稣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不用的仆人，所能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真的太多，我见过很多人，有的时候在丧子结婚，那奉献完了，哎呀，就在教会里边每次祷告都得给那个女的老太祷告祷告，说主啊，就气点那个老姊妹啊，哎呀，她有奉献有服侍啊，哎，其实她没她说那么好啊，然后都夸夸奖一番。还有的有那有名的牧师啊，后来都出问题了，说哎呀，那么有功劳有苦劳啊，哎呀哎呀，这个怎么怎么着怎么着，哎呀，了不得了，哎。无论是奉献是做侍奉啊，能拿出去吹吗？那不能吹呀，啊，什么时候拍胸脯说，哎，我怎么怎么地？哎呀，我你看奉献多少？哎，你看我怎么怎么地？嗯，那就完蛋了。仆人从田里干完活回来，主人说怎么着？我还伺候他们，他应该围上围裙给我做饭，把我喂饱了，他才可以吃。仆人做完，照着主人吩咐做，讲圣人讲对了，做对了，是不是要夸两句？你讲对是应该的，你奉献是应该的，你身份证是应该的，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奖励你呢？为什么夸奖你呢？为什么引以为荣呢？我们教会做完所有的工，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的。有这样的心智，就不会变成魔鬼，啊！所以啊，另外呢，杨学忠手生呢是预表基督的，你不拿基督的善行来归给你自己啊，这个就太扯了，对不对？基督为我们罪定十字架，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的最大的善行。我们在这个基督啊为我们死之后，我们蒙恩之后，无论做多少。即便你殉道，你都回报不了主的恩典。我们所做的是应分做的，不能跟主的牺牲相提并论。大家明白？所以为教会做任何事情，没有功德，只有本分，只能无限的感恩。这是我们的最起码的那个原则。所以天天什么树林伟人呀，四大柱石，哎呦，可别给我提了。有碰到这种的，赶快把他批评去，不行的话就滚吧。这真的是。你怎么有脸称自己是四大柱石啊，属灵伟人啊，哦，你脸皮好厚哎，啊，最伟大的叉叉叉，别说了，我听见就想吐，真的，啊，有的时候骂这些人吧，骂这些拜偶像人是畜生，有的人还不愿意。其实圣经当中有没有畜生这个事？有啊，这是畜类，啊，不知悔改的畜类，是不是？对不对？二七节，他若是不洁净的牲畜，你就要按所固定的价值加上它的五分之一在它上面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的所定的价值卖出。你需要注意哈，首先这个赎回不洁净的牲畜好像给那个误犯之人献上赎愆祭一样，是吧？像原价加五分之一啊，是不是？原价加五分之一。然后这段经文其实他也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整个一章的中心哈。你看这里哈，
往上，对，把这个放
这，你看律法当中关于驴的这个驴代赎的这个条例哈，出埃及记13章，那是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的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属耶和华。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说这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民族之家领出来啊，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易去，耶和华就把头生的无论人牲畜都杀了。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赎出来，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经文，因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出埃及记13章提到头生的牲畜献给神为祭，为了赎什么？不洁净的驴，头生的驴用羔羊代赎，不赎就打折。洁净头生的牛羊预表基督，不洁净牲畜以色列预表什么？以色列人是我们有罪的啊！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才能得赎。如果不信耶稣，不认罪悔改，不寻求他的救恩，就得不到赦免，就没有永生。这样的驴要么打断脖子，要么卖出去，没法得救，彻底灭亡，对不对？就这么回事。28节， 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自己所拥有涌现的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的产业，都不可买，也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都献给耶和华为圣。二十九节，任何应该被全然毁灭的，就是从人里边应该被全面毁的，必须全面毁灭的，都不可赎回，必须处死。处死啊，两个处死。给我读一下这个词念什么？全然毁灭，全然焚烧，彻底屠杀，献给神，意思是不能归自己。你注意哈，利未记二十七章的二十九节，人中当灭的；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八节，一切涌现的，他所有涌现的，凡涌现的；利未记二十九章，凡人中当灭的，这在原文都是一个词。一方面指永久献上不能赎回之物，你看这二十一节嘛，和涌现的地一样，归祭司为业。另一方面看约书亚这六章哈，第十八、十九节，至于你们莫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之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你们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并纳入耶和华的库中。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上帝说，所有灭绝这人的财物，你都不能取，整个城完全焚烧，对不对？人嘛，全是毁灭的人。神命令以色列人将亚玛利人完全毁灭。你往下，三百记十五章。你现在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要联系他们，将他们的男女孩童并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神所命令完全毁灭的这些人啊。然后约书亚第七章，亚干取了当灭之物，往上往上。后来以色列就为这个事情败在仇敌面前。上帝国中的有些东西不能伸手的，你敢伸呀、啊？敢伸你要敢留这个人，你就会全都跟他灭亡啊。将当灭的物除掉，最后命令这个拿这些东西的人要被全然焚烧。嗯，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得救的？把亚干他一切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他所有的带到雅各谷，用石头打死，把石头堆在其上，用火焚烧他所有的，起名叫雅各谷，连累的意思，上帝的愤怒才行。扫罗因为取了当面之物，放弃了雅甲啊，留下了一些羊群，最后被神废了。另外，申命记二十七章申命记第七章二十六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回家去，不然你又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凡取当面之物的，你跟他一样。申命记七章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是你要把他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当面之物、当面之人都有。申命记第十三章啊，看这里哈，也指一些犯致死之罪的人。你们中间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起着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吧，侍奉他吧啊，给你说一些预言神迹，像今天灵派一样啊，勾引教会走错道路。说那先知或做梦的竟用言语叛逆，你那领你们出埃及，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吩咐你们行的这个正道，就要将他处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上除掉。看着，你同胞兄弟，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怀中的妻，或者你同为性命的朋友，若他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是侍奉你和我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吧，就你四围列国的神，他无论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你不可听从他，也不可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他，眼睛不可顾惜他，你也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领你们离开出埃及为奴之家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听见就要惧怕，在你们中间就不这样行了，那异端引诱我们离真道的，就是这种处理方式啊。还有申命记十三章，听到神的城中有一间城，往上点，里边有人勾引啊，说侍奉不认识，今天神就是侍奉一些假道异端，什么生命神学、灵派呀、啊，哎，现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包括那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这些异端啊，就你最近在群里碰到的异端啊，这种怎么处理呢？用刀杀死呢？城内居民把所有的连牲畜都杀尽，你把城所夺的财物都堆在街上，用火将其中全部焚烧，那城永为荒废，永不建造，那当面的物亦可不可粘你的手。就是说那些异端啊，举个例子，像耶和华见证人啊，像那什么，你见到那离谱的不认三位一体的这种，包括教训有明显问题的， 这是当面之物，人救不了的。当然现在是我们没有这个杀人的权利，这个在今天就是把他拉黑，他就跟这将灭的城一样。也就是说你们堕下脚踏车离财产，那城将来要受的比索德玛还要重啊。所以说你如果看到一些过分邪乎的人在这里还明显有问题，或者有大罪至死罪不愿认的人，他在拜偶像就是不认，或者是异端啊，就和他分开就行。剁下脚上尘土离开，在旧约就等于是把这城人全杀掉啊。我们看三十节的三十三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归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若熟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上经过的，每地十只都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更换所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归为圣，不可收回啊。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啊，三十三节呢将近到了利未记的结尾，又重新讲什么关于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事情。其实利未记里边哈讲的最多的就是奉献，献祭奉献，献祭奉献，奉献最后归谁？归给祭司啊，做全职侍奉。三节，任何这地的十分之一，或来自于地上的种子，或来自于树木上的果子，它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以色列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分别为圣。这地哈，今天教会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啊，就是真正以色列，天上以色列啊。说需要注意，利未记不断强调的就是分别为圣和奉献。利未记详细讲论了关于这两点的命令。大家理解，人若熟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五分之一在它上面，原价加五分之一。赎回就是干犯圣物哈，按原价赔偿，这不能赎回啊。今天来说，过去以色列今天主的教会，会众所得的这地所有的十分之一都是献与神的，如果你不献，就等于你收回了，这个怎么样？这就亏欠，必须要赔偿补偿，这是对神的亏欠啊。这十分之一给谁啊？在教会当中做全职奉献的、全职侍奉的仆人。三十二节，所有的牛和羊，所有的就是从帐下经过的，每地十只归神为圣。这什么意思？这还是十分之一嘛？数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哎，停，十分之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停，是不是？总的奉献嘛，这些跟十分之一是一回事，强调都要奉献归耶和华为圣。三十三节，不要在好与之间询问，也不可换，又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圣物都要成为圣，这跟二十七章九到十节一样，硬要换都献上，不可收回，不可替代，只能多献啊，不能少，只能多献。在教会里边呢，献上十分之一，不可收回，不可亏欠，只能多献。所以说利未记结尾记载强调了以色列人必须守十分之一奉献，今天基督徒必须按照这个底线去奉献啊，是不是？不要说舍弃一切跟随主了，初代教会这么做，你什么都舍不得，你填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啊？啊！我还见过那臭不要脸的，给那个传道人说，哎，我就是不给你奉献，哎，我就是不给你奉献，哎，这种的，说你是靠奉献敛财，哎，这种畜生，你不要搭理他，啊！今天基督徒必须按这个底线奉献，你少了这个底线，你就亏欠。神顾念祭司利未人，就在教会中做全职侍奉呢，赋予他们权柄，可以靠福音养生。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亏欠，只可遵守这个多献，不要亏欠啊。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土产牛羊和献人一回事，献土产、献牛羊，也包括人侍奉做奉献。你看利未记讲奉献很多，无论是身份证奉献、献祭，还有什么，把自己献上做传道或做教会的执事、做教会，这都叫奉献。所以说利未记二十七章讲分别为圣，讲奉献，讲把自己许给神，他许的愿。实际上你看整个利未记是不是都在讲这些，整个利未记讲奉献讲的好多啊，讲侍奉讲的好多啊，讲献祭赎罪讲的好多，整个利未记它完全就是一个教内的一封书信，当然圣经都是教内啊，只不过有人他把它读成什么什么保守派世俗主义啊，这种这都胡扯啊。所以说关于奉献，无论献牛献羊献自己做传道，哎，包括献自己孩子，这些统为奉献啊。往上看啊，总原则我们来看一下啊啊。好，我们今天把传道书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加深影响，来开始一起来。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者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你所以你许的愿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何？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总言怎么样知道向神许愿，无论是献财物还是献人还是做传道奉献还是奉献钱财，你不要在上面耍诡诈犯罪，你一定要遵守，别轻易许，许了就要做。如果你是奉献做传道，你许了之后，当然不知道上帝用不用你或什么时候用你，但是你要准备啊，你按照圣经所说的那个那些命令去遵守去执行啊。34节，这就是耶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命令啊，说这些命令呢，就耶华向以色列的后裔吩咐摩西的，在西乃山。利未记这些命令啊，都是在西乃圣山传上去的啊。你看利未记这里边都提到过，所以说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未进应许之地之前呢，在西乃山待3个月就学这些。这些干什么？这些就关于教会、关于会幕的事情、关于奉献、关于传道的事情，预备我们教会进入应许之地，进入教会之后过这种圣经所说的教会生活。所以说利未记呢，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我们需要知道利未记的中心是谁？耶稣基督。你们所有的献祭都直接，然后利未记在讲什么？教会里的事情，奉献、侍奉、许特许的愿，还有献祭赎罪。伤害了人，亏欠了圣物，亏欠了教会，什么原价赔偿价分之一，这都是圣经的教训。利未记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